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应该是我和 B 都非常喜欢的协议，其实没有之一，应该是最喜欢的协议，就是 EN Finance。然后现在看到的呢，就是 EN Finance 的代币大姨父的一个币价走势图。B， 你好像从来不谈 WiFi 的币价的，今天怎么了？
在社交媒体上，跟随我发送的信息的朋友呢，很久的朋友呢，应该都有注意到，我从来都不会谈 WiFi 的币价。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讲背后的故事，很简单的说一下，希望可以在几分钟内里面就说完。但是最近呢，真的是不能不说，连我自己的工作伙伴小娜也提出来要说这个代币模型的话题，所以我不能再回避这个话题。那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EN Finance 他们最近的币价呢，现在是35,000，那其实在一个礼拜前呢是18,000，所以已经涨了大概了2倍。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可能有人买了呗。
有人买了，那为什么大家现在突然要买 EN Finance 的代币呢？
大家如果有关注社交媒体信息的话，应该知道 WiFi 现在正在进行它的代币 YFI 的经济模型的更新。
对，没错，所以我现在呢不能再回避这个话题了。那我跟大家 大致上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选择不想要谈这个话题，其实有一些是蛮自私的原因吧。但是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要是这个代币模型的更新呢，对币价有正面的影响，其实这样子对 EN Finance 的财库也是好的。所以这个是正面的。那对于比较负面，就是我担忧的事情呢，就是币价如果大涨大跌呢，这个在会产生很多噪音啊。很简单说，就是产生很多噪音。那我在 Discord 上面呢，作为一个管理员，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当币价涨很快还要跌很快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就是会评论团队啊。但会评论团队，说团队这里做的不好还是怎么样子的。那当然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团队就不要管这些人说什么的，这是当然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无论如何，这个对团队呢，他们工作方面是都是会有影响的，这就是我要说的。那这是我不想要看到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目前呢 EN Finance 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像是上第二层啊，然后一些跟其他协议的合作关系，还有我们的用户界面方面的东西，我们有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东西要做。那我觉得这个代币模型呢，如果很重要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但是既然投票呢，民意呢已经通过了，就是大家的民意就是大家想要有个代币模型的更新，那我们就做吧。我希望后果对 WiFi 的协议，对 WiFi 的用户，还有对 WiFi 的团队是好的。
B 我这边先稍微说一下，B 刚才用的有一个词，可能大家听的会有点觉得有点奇怪啊，其实应该是结果啊。B， 我这边稍微给你更新一下，因为后果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但是其实 B 想表达的意思是，最终这个代币经济模型更新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希望是能够好的，对吗？
对，我觉得很多在团队里面的人是真心希望这个协议可以做得很好。好，
这样子吧 B，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我想可能我们的很多观众还都并不知道 WiFi 的经济模型更新，然后这次投票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 在我们看这个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WiFi 从出生一开始到现在的大致上它背后的故事，可能大家在圈外呢 不知道没有听到过的故事，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样子也许大家会对为什么 YFI 他们现在做他们现在的原因呢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好，
那大家都知道 YFI 出来的时候是根本就是一个价值应该是零的一个代币，所以他刚上市的时候，你看一下非常非常的低价。那这个 Andre Cronje 他其实非常的有魅力，他很聪明又很个性，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他。那币价呢就一度呢涨到一个 YFI 可以换四个比特币。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开始下跌呢？我跟大家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呢是 Blue Kirby。 他做了什么呢？他的工作呢，他其实是做行销嘛， marketing， 是帮 YFI 做行销的，
行销，市场行销。
所以他的工作呢是就是做 shilling， OK。 那他的工作呢也是包括写文档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他最擅长的工作呢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做因为他也是非常的，他懂 Twitter 的文化，他懂币圈的文化，他知道要说哪些话呢才可以create hype， 这个中文要怎么说，
造势吧，我觉得应该是造势的意思。
他在这一方面非常非常的擅长。OK， 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 YFI 币价涨幅这么快其实跟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非常非常的 charismatic， 他把大家的心情呢都带兴奋起来了，甚至连我们自己的 Gabriel Haynes， 他以前的口罩上面呢也有一个 Blue Kirby 的图像。
哦，我必须要承认，他曾经一度是我非常关注的人物之一，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很关注 Yen Finance， 很关注 WiFi。
其实最大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应该是这个 Eminence 的事件。这个 Eminence 是 Andre 那时候正在开发的一个NFT 游戏 Metaverse 之类的项目，我现在其实不太清楚，但是总而言之在他还在开发之前，这个 Blue Kirby 他就开始在 Twitter 上推广。那虽然这个项目还没有完成，大家就已经放很多资产进去，那在几个小时其实在大家开始放资产进去的几个小时之后，这个项目就被黑了。那总数量呢大概是1500万，那最后呢这个黑客还偿还了一半，就是还给团队，但是黑客还是拿走了800万的价值800万美金的代币。那个时候呢 Blue Kirby 他的名声呢就一度下跌，就是大家说他是一个 scammer， 因为大家很生气啊，他们把钱放进去然后钱都不见了，所以他们对 Blue Kirby 非常非常生气。那时候 Blue Kirby 他也变得非常的 emotional， 他就说他不要再做了，他要离开。那他之后呢我知道幕后呢还发生很多事情，因为我看到他跟Bentek 的互动，那 Bentek 其实一度还是蛮相信他的，后来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奇怪。那个 Blue Kirby 呢他突然就在 Twitter 上发出一些很奇怪的推文，然后他就开始卖他的 YFI。 那我跟你说AC 给他了蛮多 YFI 的，好像二十几个，我现在忘了，但是是非常非常多 YFI。 这个 Blue Kirby 呢他基本上就是 market dump。 哦，这里有写那时候是大概这个是400万吗？40万，价值那时候价值40万的 YFI。对，所以后来呢他不仅仅这样子，他还开发了一个 NFT 的项目叫做 Offblue。这个其实呢是对他的声明更不好，因为他基本上把 Offblue 的 profit 呢都给他了自己。 然后总而言之最后它就不见了，它就在币圈里面完全消失了。那大家有算一下它是拿走了多少价值多少的币钱大致是100万美金，
100万美金。
嗯哼，所以它是 WiFi 里面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核心团队的其中之一，它是做 marketing 的。那在这个之后呢，这个变成了一个很对团队来说一个很大的教训。那就在内部呢，大家就决定说我们绝对不要再做任何 shilling， 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这个不是 YFI， 我们不需要做 shilling， 我们是一个有实力的协议，为什么我们需要做 shilling？
为什么我们要去炒作？
对对，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我不做 shilling， 我不谈币价。
OK， 好 ，B， 我这边插一句好吗？那其实今天我和 B 要跟大家聊关于 WiFi 的经济模型的更新呢，也没有任何要 shilling 的意思，没有任何要炒作的意思，只是想跟大家去陈述一个事实，目前 WiFi 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OK， 好，我们继续吧。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前几个月看来呢 WiFi 其实都是非常低迷的状况，那现在突然价格起来了，那大家也在问为什么现在大家在买，然后为什么团队呢目前也是正在大量的买入 YFI。 那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吧。就是这个 proposal。 OK， 这个是一个代币模型更新的 proposal。
B， 你可以先把它拉到下面吗？我特别喜欢下面有一张图，也不能说是喜欢，就是它很经典。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是 Bentec 发的一篇推文。再往下，再往下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Bentec 带着一个购物车在采购 WiFi。
对，应该不是说是 Bentec， 是 Yen Finance 正在采购。
对对对对。就是这张图，就是这张图，就很可爱。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些具体的内容。
好，那其实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民意调查呢，基本上是涉及两种代币模型，大家应该是蛮熟悉的，就是 X Sushi 还有 VECRV 的代币模型。也许小娜，你可以跟大家大致解释一下。
好，那 X 两个分开说吧。先说 X sushi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自生息的 sushi。 什么意思呢？你把你的 sushi 给质押到sushi 的平台里面去，换得 X sushi， 那么你会获得持续不断的 sushi swap 去 buy back。他会用他自己的收益去市场上去回购 sushi， 然后再重新奖励给质押 sushi 到 sushi swap 上面的 X sushi 的持有人。这个就是 X sushi 的一个经济模型。那么类比过来呢， X WiFi 大家就可以这样的去理解。
也许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第一步呢，这个新的代币模型包括四个阶段，其实是四个阶段，不只是三个。他们这个新的 proposal 呢，其实是说，那我们先尝试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个 XYFI， 它是这个是最流行的，大家最喜欢的经济模型。那如果这个做得好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到第二个部分，就是 VEYFI 的模型。OK， 那第三个部分呢，是更复杂加上更复杂的机制。那我刚才小娜已经解释了 XYFI， 那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其实非常简单，他们会应用现在已经有的 YVE YFI 的机枪池来用。那个机枪池呢，现在只有一个收益方法，那个收益方法呢就是普通机枪池的收益。那这个 XYFI 多给的一个收益方法呢，其实是把WiFi 买回来的 其实把 Yen Finance 买回来的 YFI 呢，也分给 YFI、的持有者。
嗯哼，
所以增加了一个、给 YFI 的持有者增加的一个收益方式，就这样子而已。
嗯、
那小娜，也许你可以帮大家解释一下，第二个这个如果这个阶段做得好的话，第二个阶段这个 VE YFI 的机制。
嗯哼 ，OK， 那个 VE YFI，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代币的名字就很熟悉啊，可能大家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VECRV。那 VECRV 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就直接讲到 VWiFi，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把你手上的 WiFi 这个代币给质押到 Infinance 的平台里面去，通过你锁定的时间长短以及放进去的 WiFi 的数量，你会获得就是权重比例不一样的 VEWiFi， 也就是说同样的数量，你锁仓的时间越久，最高应该是可以达到4年，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获得的 VE WiFi 就会越多。你持有这个 只有持有 VE WiFi 的人呢，你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权利？首先第一个权利就是你可以去投票啊，对 Infinance 这个协议进行治理。那么第二点呢，你可以获得回购的 WiFi， 就是刚才我们第一步实现的那个 X WiFi 那个机枪池的收益。除此以外，比我再稍微多解释一下，有一点跟那个 VCRV 不大一样的就是，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啊， 对于 VECRV 的话，你是锁定多长时间，你就必须是待在里面多长时间。就比如说我锁仓了4年，我就必须要放4年。那么对于 VEWiFi 而言呢，你比如说你锁仓了4年，但你之后你又后悔了，你随时可以取出来，但是你是有惩罚的。所惩罚的这些代币呢，会重新奖励给仍然待在这个 VEWiFi 这个池子里面的持有人。嗯，会有这一点不一样。嗯 ，OK。
好，那第三个阶段呢是增加了投票的 gauges。其实这个中文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不好意思 ，B， 我也从来不知道，我每次都是说 gauge。
嗯，好，那基本上它就是允许这个 VEYFI 的持有者呢有投票权。那这个投票权干嘛？
这个就直接可以讲到现在大家最经常提到的 Curve 大战啊，大家都在抢购 CRV。 为什么要抢购 CRV 呢？因为你持有 CRV 越多，你就可以有权利给自己的那个池子投票。投票干嘛呢？让 Curve 给你更多的 CRV 的奖励。那么类比过来是一样的，如果说你持有 VEWiFi 的话，你就可以为自己的这个 Vault 投票。就比如说对于我小娜，我会放我在就是 Staked ETH 这个池子里面是放的有资产的，那我当然就希望这个池子能够获得的奖励就更多了，所以我就用我的 VEWiFi 给这个机枪池投票，希望能够分配更多的 WiFi 的奖励给到这个机枪池，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说大家对 VECRV 的经济模型很熟悉的话，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那至于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看好 WiFi 的价格呢？是因为如果这个机制呢真的是被实施了其实会有很多协议他们会想要有 WiFi。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这里的话B，其实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啊，我也希望能够听听你的看法。其实 WiFi 大家可能就是不一定用的很多，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WiFi 其实比我记得之前你说过 Yen 的机箱池其实使用最多的是谁？是协议。
对，他们是 Yen Finance 最大的客户。
对，协议使用 WiFi 的机箱池。那么如果说这个 VEWiFi 真的开始实施了之后，并且已经进到了第三步 Vault Gauges，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刚才 B B 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个第三条的一些要点啊，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啊。好，我们继续讲吧，不能睡脸。
那其实也不要讲得太仔细，因为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一个要先发生，第一步要先发生，第二步才会发生。然后做得好的话，第三步才会发生。那这个也做好的话，第四步才会发生。第四步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 VEYFI 的持有者，你可以以贡献来得到额外的奖励。那这个其实是对这个协议。对 Yuan Finance 的协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其实也是我最让我觉得蛮欣慰的，因为他们没有忘了这个 Yuan Finance 这个 YFI 呢，它不仅仅是只关于价格，因为 Yuan Finance 永远永远都是应该最专注的人呢，是用户，是自己的团队，还有协议的健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少了一样呢，就不能继续做生意了。
B 其实这个 Yen 的整个社区的一个精神，应该是已经，就是深深的扎根在所有的贡献者的心中了吧。所以这个 proposal 在提出的时候，第四条的提出其实是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对，那希望就像小娜你刚才说的，希望这个新的代币模型的更新的结果呢，是对 WiFi 是非常好的，是对 Yen Finance 非常好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希望，因为在币圈里面呢，尤其我们现在是在牛市嘛，币价有可能会涨得非常非常快，但是也可能会是跌得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不希望这个会对长久。Yen Finance 的未来场景呢，我不希望这个对他们有负面的影响。
好，OK，那今天的话题就谈到这里吧。总之呢，其实大家可以当成本期节目就是一个知识的普及，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最近 WiFi 经济模型的更新，究竟更新了一些什么内容啊？对 WiFi 这个协议，对 Yen Finance 的这个协议之后会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只是跟大家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普及。
对。
好，行，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